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说我们把荣耀归给主，通常是指我们有好的行为，就好像儿女有好的行为，成绩好，考得好，长得漂亮，是父母的荣耀。如果我们结出许多圣灵的果子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见证主，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，你要看，哦哟，基督徒真是又喜乐又平安。哇，一个礼拜一个月喜乐30天，连二月都是，哦，实在是很难得。那这都是见证主的，还可以破坏数学的规则。我们有非常好的见证，所以叫神得到荣耀，这不错。那我们也会说，在罗马书3:23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当我们尤其是基督徒犯罪的时候，就好像让神受到羞辱，好像如果我们的儿女不成器，让父母受到羞辱一样。这个讲法没有错，不过也不要忘记，圣经上同样在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当人一定要顽梗悖逆，甚至罪大恶极，一样可以显出上帝的荣耀。以赛亚书48:11，耶和华说，我不能让我的名被亵渎，我不会把我的荣耀归给假神。弟兄姐妹，不管人做什么不做什么，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，我们都能，神都会得到荣耀。只不过当我们在悖逆当中，像法老这样，神会得到的荣耀有两方面。第一个，让人看到神对人的宽容的荣耀；第二个，让人看到神最后的审判是公正的。我们希望这样的荣耀不要在我们身上显出来，我们希望我们显出的荣耀是被拯救的，是被更新的，而不是神公平审判我们的荣耀。好，我们今天要从出埃及记3:17看起哈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以后，就跟我们基督徒开始跟随上帝一样，我们走这条天路。那么走这条天路，神的带领对每个人他是公平的，是一致的，我们都是因信称义，都是进这个窄门，走这个小路，舍己背十字架，这个原则都没有改变，每个人都是这样。但是神的确也是因材施教，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，有些人在某些阶段神给我们一些特别的艰难，有些人在某些阶段神给我们很多的方便。各位请记得，我们都学习信靠顺服我们的上帝。我也一再的讲，我们对人间的任何的权柄，包括父母、牧师、执政掌权的，我们都不是这样子。人间的任何的权柄，包尽信书不如无书。这个世界上，不管是做丈夫、做妻子、做父母、做儿女、做老板，我们都不会绝对的效忠他，因为人是罪人。可是我们对神，我们绝对的效忠，我们绝不批判，我们绝对没有那种 critical 的 thinking 啊，我们不是批判的。这不是迷信，因为对于全能的神、全智的神，我们越是顺服越是合情合理。在以色列人跟随上帝的第一步就很稀奇，神叫他们绕道而行。不仅是神叫以色列人在这里绕道而行，神也曾经叫摩西绕了40年的道，多走了40年的路。你在生活中，神也可能叫你绕道而行。你希望快快的受洗，结果受到了一些拦阻，说你不要那么快受洗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各位，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会犯错，我们也希望牧者我们也能改正我们的错误，但是神不会错的。神为什么要叫以色列人绕道而行呢？因为是为他们好，他们不晓得，神知道他们要走近路的话，会经过非利士人的地，那个非利士人会跟他们作战。这群以色列人 根本是乌合之众，做了多年的奴隶，他们不能作战，所以一看到敌人来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逃跑，他们可能会回埃及，所以神就让他们绕路了。在我们生活中，神让你的婚姻，让你的工作，可能也会绕路，我们也不一定都能找出一个很合理的解释，但是求主让我们顺服。记得我曾经讲过，在美国，我跟我太太牧会牧养，最开始说牧养一个小小查经班，十个人左右，嚯哟，对不起，这话不大恭敬哈。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毛泽东说过，江青说过一句话：池浅，那个池塘很浅呐、池浅王八多，王八就是乌龟啊。小小的一个池里这么多乌龟，那么小小一个查经班里那么多的事情哈。我们两个人都已经是神学硕士了，那我还在念博士，积十年牧会的经验，小小一个查经班还牧不了，哎呦各位，牧不了，好多麻烦哦。那我太太就问我，她说怎么回事啊？她说我刚刚在教在神学院实习的时候，那是她神学院一年级的时候去实习的时候，那什么经验都没有，也没有上过什么神学课。那时候华神很小，就把我们丢到不同的人家不要的教会去，去这些小教会，两三个人。我太太说：“哎，牧的好得很啊，而且很顺利啊，很成长啊，怎么现在经验这么多了，反而很多困难？”我说：“别的原因我不知道，也许我们神学越念越糟，也许是这个原因，也许我们两个配合起来越配合越糟，这都可能。但是有一个原因一定是，就是我说太太，你刚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，如果就碰到那么多困难的话，也许你就打退堂鼓了。”所以神先给你一些甜头，在牧会的时候，哇，一传福音人家就信主，一讲人家就认罪悔改，哇，柔软的不得了，让你觉得哇，这个真是天天喜乐，24小时都喜乐，睡觉也是做快乐的梦，我不敢说春梦哈，这谢牧师对不起，就是很快乐，哎呀，信主真好啊，服侍主真好。可是当我们逐渐成长的时候，认识主多了，当我们越来越强壮的时候，神看我们可以经历一些风雨的时候，也许神就让我们在牧会的时候碰到困难了。我想婚姻工作也都是一样，对有些人也许神一开始就让你碰到一些挫折，有些人也许十年八年才碰到挫折，有些人也许神看你实在是这对夫妻不宜拆散，不能拆散，神所配合的不能拆散，所以让你们一结婚就简直如胶似漆，不能分开。然后到了认识久一点了，大家都成熟一点了，开始吵架了，是你有那个本钱可以吵架了，吵架不会让你分离婚了。也许有些人呢，神让他一开始就受到一些挫折，包括在婚姻在工作，各位这都不一定的，但是你要确定一件事，就是我信靠上帝，神的带领都是最美好的。神让以色列人绕道，因为以色列人还不能承受战争的事，对他们好。往往你的个性特别急，神就让你慢一点，你的个性特别缓，神就让你快一点。所以你一开始就碰到挫折，一开始就顺利，一开始就征战，一开始就和平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始终的信靠神。摩西是等了40年啊，那是因为他性情太急了。那现在他们去的时候，到第19节，把约瑟的骸骨也带去，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。各位，这不是说要埋在什么地方，这个埋骨何须为止地，人间何处不青山，连不信主的人都知道不要选什么风水好的，我们基督徒更是不看重这些丧礼啊，或者是埋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我们知道我们死立刻到主那里，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，我们有一个永远美好的盼望，我们就不看重什么棺材啊、骨灰啊，这些都不看重，根本都无所谓。各位，最伟大的旧约的人物摩西，他埋在哪里都不知道。生命记34章第6节讲到说，是耶和华把摩西，不是埋在别的地方，埋在摩押地，根本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，而且他的坟墓到今天没有人知道在哪里，那有什么关系，他跟上帝在一起就好了，他全人包括身心灵都在上帝那里，就不怕了。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的坟墓也是空坟墓，我们不去纪念他的坟墓，我们纪念他的复活。 约瑟之所以说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上去，不是说要埋在哪个地方才重要，我们没有这个观念。那个重要的是说，对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人，对后世的子孙说，神的话都会实现，神对祖先的应许会实现。因此约瑟说把骸骨带上去，然后他们在走的时候有云柱火柱与他们相随，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这个看得很壮观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看重生活中这种眼睛看得见的云柱火柱，我们不要在生活中要看到一些眼睛看得到的征兆。我们生命里面的生活里面的云柱火柱是什么呢？我们生活里面的云柱火柱就是上帝的话，就是上帝的圣灵，就是上帝的十字架。诗篇119篇105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事实上，如果你要看一个什么东西引导你的话，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是有云柱火柱，可是他们心并不顺服上帝的话，不是好好的被引导。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，他只知道两件事，你也知道这两件事就对了。第一个要离弃，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，那意思就要悔改，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我过去所有的不认识上帝的自我中心的，我通通不要再有了。我以前自以为是的，没有上帝自以为自己很棒的，那或者自卑的，通通都不要有了。我过去的都要弃绝，我不要再回到以前的状况。第二个重要的，我知道神会带我到最好的地方，神带领的都是最好的。我们也讲过，亚伯拉罕连他的儿子要娶媳妇都不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，我们只有往前面走，我们是过河的卒子，就一直往天家那边走。但是亚伯拉罕，希伯来书11章讲说，他离开他家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他不知道他会碰到那么多的事，他不知道会碰到那么多的艰难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各位，你信耶稣，神明天怎么带领，今天怎么带领，你现在婚姻上、工作上还有个性上那些困难、那些难处，神怎么解决，你现在非常的顺利，神会维持多久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知道神的带领最美好，我们会顺服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绝对的顺服就好了。至于说他会给我们肉体安舒多长，或者是痛苦多长，那个不重要。将事情隐瞒是神的奥，是神的荣耀。箴言25章第二节，他不让我们知道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，他让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要跟随他，那就对了。以利沙也有在叫死人复活之前，他说一句话，耶和华向我隐瞒，没有指示我。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耶和华也没有告诉他你要去欧洲，他在亚洲那里打转，以至于两次圣灵禁止他。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怎么带领我们，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最美好，我们信靠顺服就好了。中世纪有一个圣徒 Catherine of Siena， 13世纪一个圣徒，他就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神有一度给他很多的异象，他跟神说，我不需要这些异象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最近信心不够给我这些异象，我需要的是坚定跟随你的心，而不是这些意象。我想那是很好的祷告，愿神在让我们绕道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抱怨，我们跟随他，他走的是最对的。但是实在有的时候不能不问呢、为什么这样带领，绕道绕道也罢了，到14章他们走回头路了，他叫耶和华叫摩西说，你们回转走回埃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神怎么会叫他们走回埃及呢？各位，神还是有他的美意。神怎么会叫耶稣死呢？神怎么会叫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呢？ Matthew Henry 17、18世纪的解经家，他讲过很多很棒的话，有一句话， God brings us into streets，神把我们带到艰难，带到窄路里面， That he may bring us to our knees， 他把我们带到艰难当中，好把我们带到跪下来祷告当中。我们有困境，我们可能比较会更谦卑的向神祷告哀求，
然后神就在我们身上显出荣耀。但是各位，今天这个道我们不能不提，神把我们带入困境，也可能让那些灭亡的人更嚣张，而神在他们身上显出审判的荣耀。出埃及记14:3，法老说，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，旷野把他们困住了。我要使法老心硬。我们已经多次讲过，使法老心硬表示神在每件事上掌权，但是使法老心硬或者任何一件事，法老和当事人都有100%的责任。法老在以色列出去以后，就一直有人在监视这200万人的动向，然后从他们绕道，从他们走回埃及，就把法老点醒了。我说点醒是讽刺的话，法老更糊涂了。法老突然醒过来了，法老说，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做什么？各位，法老实在是应该让以色列走。他曾经悔改过，他曾经知道他自己错了。在第七个灾，就是下冰雹的灾，他说，我犯罪了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。在第八个灾，就是蝗虫的灾，那个灾很大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又得罪你们了，只要这最后一次，请你们饶恕我，请你们向你们的神祷告。可是法老没有真的悔改。我们以前讲过，法老所有的悔改不是对罪恶的厌恶，而是怕灾害而已。灾一松缓，他的心又硬了。各位，我们今天敬畏上帝，信靠上帝，是不是因为我发现，哎呦，一不敬畏上帝，一不奉献，小孩就开始生病，老公就开始有外遇，然后自己工作就不稳，哎呦，主啊主啊，以后不敢了。我觉得这个不是坏事，我起码有这种贱毛病，不打一打好像常常不听的。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要一直这样子。如果我们不敬畏神，不到圣殿来朝见神，不奉献，不爱主，如果一切都还一帆风顺，我们也不要犯罪。有人说，就算没有地狱我也不要犯罪，那是很对的。让我们真正的悔改不是怕那些灾难，让我们真正的悔改是厌恶那些罪恶，即便那个罪恶没有带来任何的刑罚。法老是没有真的悔改，他不承认他有错，他只怕那些灾害而已。所以当灾害一缓，他又重蹈覆辙，然后就越来越危险，越来越糟糕了。我们曾经讲过，如果人不悔改，基督教这么强调认罪悔改，人如果不悔改，没有真的平安，你也不会更新。那个悔改真的也跟认耶稣一样，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心里真的相信我错了，而不是像中国大陆那个斗争的时候就检讨自己，那个什么检讨，那只是希望免去灾害。我们是真的在圣灵光照下看到自己的亏欠，看到自己的错误，心里相信自己错了，口里承认。否则的话，就算上帝赦免了，就算人也赦免了，我们还是没有平安。像法老后来就是，我们也多次讲过，马太福音18那个蒙赦免了1000万银子的人，最后赦免被失去了，因为那个赦免没有给他悔改，没有带来悔改，没有带来认罪，没有带来自己错，反而把那悔改，把那个赦免当作犯罪的机会，所以那个赦免就收回了。另外我要讲约瑟的哥哥也是这样。在创世纪50有一段很奇怪的事情。创世纪50讲到约瑟和他哥哥们的父亲就雅各死了。死了以后，他哥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跟约瑟讲，说爸爸在死前要我们跟你讲，请你饶恕我们。各位，这是很奇怪的话，为什么他们要爸爸死了以后赶快跟约瑟求情？那表示在这么多年，不管约瑟对他们多么好，他们心中是害怕的，非常害怕。各位，约瑟在17年前他们见面的时候，约瑟就已经饶恕他们了。在创世纪45当他们相认的时候，哥哥们吓死了，原来这个宰相就是当年我们害的弟弟。哥哥吓死了，约瑟用最温柔的态度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害怕， 上帝把我带到埃及来的，我一定会善待你们，善待你们家人，我饶恕你们，我对你们一定会好。而且约瑟不是说一说而已，有17年的见证，约瑟对他们多么好。这17年居然对这些哥哥没有任何的影响，这些哥哥还天天在恐惧当中，以至于父亲死了，他们马上向约瑟说，哎呀，爸爸说你要饶我们哦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有一件好重要的事啊，弟兄姐妹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们犯错了，我们做错了，不管大事小事，那个错误那个罪恶会让我们不平安的，说谎、嫉妒、淫乱都会让我们不平安，这些在最后审判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信靠耶稣，没有向神认罪，通通都会一一的刑罚，甚至在还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心中都是不快乐的，都是不安的，都是痛苦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认罪悔改的话，如果那个罪没有被人知道的话，我们还是痛苦的。如果那个罪被人知道了，而且那个人赦免我们了，如果我们没有认罪悔改，还是痛苦的。约瑟的哥哥就是证据。为什么约瑟哥哥17年不平安？因为我们再去看他们相认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了，约瑟的哥哥们没有说这一句话， We are sorry， 他没有说我们错了，请原谅。各位，有些人嘴很硬啊，他知道打老婆不对，那么后来不好，就后来知道错了，老婆也原谅了，但他从来没有跟老婆说对不起。各位，这有两个结果，一个结果你心中绝不会有平安，第二个你不会改善的。约瑟哥哥没有平安，他们17年没有讲这一句话，在45章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跟约瑟说我们错了，请原谅，一直到创世纪50章他们才说请你原谅我们。法老说过这个话，但是不是真心的讲，所以过一阵就固态复明了。各位，大罪小罪主都赦免，愿我们在圣灵光照下看到自己的错误，没有的话很难更新，很难有平安。现在耶和华说，我会让法老心硬。我们从人来看，真的是法老自己心硬，他非常的心硬。在神说我会在他们身上显出荣耀，因为太多次了。好，这一次法老听到以色列走迷路，或看起来走迷路，他就被点醒了，他说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啊。14章第5节，我们容以色列去，不再服侍我们，这做的是什么事？法老和埃及人就变心了，他们就后悔了。各位，法老做了什么事？400多年来，埃及人对以色列没有做过一件对的事，他们欺负他们，他们逼迫他们。这个法老做王不知道多久，几十年，我们姑且说20年吧。20年来，他做了什么事？他没有做一件对的事，他就是没有良心的，没有人道精神的，想尽办法虐待以色列，伤害以色列，逼迫以色列，吓以色列人，要以色列做苦工。终于他们做了一件对的事了，400年来做的唯一一件对的事，他做完以后唯一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让以色列人得自由，不再做埃及人的奴隶。这400年来法老只做了这一件对的事，现在他为他做的这件对的事后悔了。各位，我们一生任何一个人，你能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认识耶稣，信耶稣。可是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多少次为这件事后悔，我不想信了。我们做了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，他们后来碰到困难了，他们说我们 你们向我们做了什么事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？各位，以色列人在这400年，上帝借着摩西让他们经历一件最好的事，就是不再做奴隶了。而现在因为不再做奴隶，碰到了一点困难，他们就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啊？法老派了大军去追，他说他醒过来了。哎呀，真是是以色列人走糊涂的路让他醒过来，我们怎么会让这些奴才走掉，把他们抓回来？事实上我说的这样讽刺的话，他更糊涂了，他往死亡的路上奔了。以色列没有做糊涂的事，是上顺服上帝的带领，看起来糊涂，看起来走错了，也激发了法老的罪恶，但是其实以色列的顺服解除了他们所有的危机。在欧洲，在全世界，我觉得大问题，包括特别是现在欧洲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在18世纪或17世纪开始的 The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，启蒙光照，以前有个书局，启明书局，也是从这个字来的，启蒙启明开明书局也是这个字来的 Enlightenment。 欧洲的黑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，他们认为他们有光明，他们不要上帝了，黑暗就从那时候开始。法老认为去追以色列人才是 做对的事，他开始往死亡的道路奔，他忘记了前面的十个灾，那么快就忘记了。希伯来书讲到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滋味的人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后悔了。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法老派他最快的军队飞奔去追以色列人，像以赛亚书30章那里讲到说，你们说我们要骑马奔走，要飞快的奔走，也飞快的死亡。诗篇第10篇第2节，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，他们会掉在自己的网罗里面。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，法老在那拼命追，以色列人看到人追来了就抱怨，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？我们在埃及没有对你说过吗？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，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在红海边其实有好几件事情发生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